但是他们认为呢，你看他们接下去说，诸圣教中啊，处处说故。他们认为呢，这个圣典里面呢，到处都有说十八戒，个别有种。因此，当然，因此就是回过头来，也就是反驳了第一家的看法，就是五色根就是五识的种子，当然就反驳了这个看法。总之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反驳的啊。第二个反驳呢，是就是到这最后这一行，又五识种各有人身，相见分异。这个站在第二家安慧论师门的看法哦，他们说呢，这个五识的种啊，这个是这样，就是说他们活动的时候啊，这个前五识活动的时候呢，就会生出了相分见分嘛，我们都知道会变现出相分跟见分。但是这里的意思说呢，相分有相分的种子，前五识活动的时候呢，各自有能够产生出来这个相分跟见分不同，各自不同的种种，就是见分有见分的种子，相分有相分的种子，各自不同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他继续说呢，位置何等名言等根，这个话也很精简啊。那么看数据的解释，就是说这个这里的质问是问他说，以前五识来讲啊，活动出来有相分跟见分，相分也有种子，见分也有种子。如果他们说这个刚刚讲说呢，前五根啊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那他们这里的质问是说，请问是见分的还是相分的？他们讲这个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那请问是在那前五识活动的时候呢，请问呢是见分的种子还是相分的种子，叫做前五根，这样子明白吗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，这样。那你继续看下去，我们看下去161页，他接下去因为刚刚这个是等于给他选择题，请他选相分还是见分。161页说呢，若见分种因是运色，他们的选择题啊，如果他们选这个见分的种子啊，作为这个前五根啊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见分的种啊，正确的来说是四运，这个前五识啊，前五识的见分啊，前五识的见分呢，它的种子啊，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四的主体的部分的，所以这里讲到应该是属于四的运，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识，这个运第五个运叫做识运，所包含在内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意思就也就是说，不是前五根。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刚刚讲那个前五识的种子啊，前五识的种子活动的时候就有这个相分见分，如果他指的是见分的这个种子，那它应该属于四运，所以就不可以是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根。好，那如果他们选择若相分种，如果他们选择这个相分的种子，他们相分的种子作为眼耳鼻舌身的根的话呢，因外处色，记得他们所谓的相分呢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外境。他们所谓的相分就是外境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如果相分种，就是那就会变成是外处，就是刚刚讲那个 色身相位触法，色身相位触这一种外触，归纳于外触。那么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五个根啊，就会变成是外触。那当然这是不对的，这样所以说变为身教。总之不管他显见分或者显相分啊的种子作为眼耳鼻舌身根都有问题。如果显见分种，那么根是根啊，根其实它是色，色法。那如果它显这个见分啊，那就变成原来是色的这种根变成是四蕴，包括在四蕴当中。如果它选择是相分啊，那就变成是外面的这一种对象，就是那都不对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变为圣教，圣教这个地方那个标点符号应该是两点，变为圣教，圣教讲怎么讲呢？圣教说啊，眼等五根皆是色蕴内处所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刚刚讲，正确来讲了、啊，阿汉经等等呢、啊，这个当然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五根呢、啊、是色蕴，而且是色蕴里面的这个所谓内处的范围内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句话很明白告诉我们，眼耳鼻舌身根是色蕴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色蕴，它是色法，同时是内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这个是第二项，这样明白吗？总之呢，记得第二家安慰论师们，他们是在针对第一家认为呢，根就是种，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针对这个看法来反驳。好，那第三个反驳，第二行，又若五根即五识种，就是刚刚讲了这第一家的看法。如果是这样子，如果如同第一家的看法，会导致什么结果？五根应是五识因缘，不应说为增上缘色、哦、这个反驳正如我前面讲的、如果是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啊，那前五根就变成是前五识的因，也就是因缘，那么就不应该说呢，前五根是前五识的增上缘，是这样的。当然正确的说法，就我刚讲正确的说法，前五根是前五识的增上缘，这个是所有的经论都这样说的。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反驳，是这样的。当然如果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种子一定是因缘啊，不能在这里不能作为增上缘的。好，第三行呢，中间是第四个反驳，又鼻舌根及二识种，一样的，这个是正如我刚刚讲，这个是站在第一家的看法。那么这是挑出其中两个，五根呢、啊、里面先挑这两个来说，眼耳鼻舌身呢、啊、先挑出鼻跟舌这两个。又鼻舌根及二识种，就是说鼻舌这两根就是鼻舌这两个识的种子，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？则因鼻舌为欲界系，或因二识通色界系。我这个要说明一下，这个是拿鼻跟舌这两根来讨论，也同时讨论它跟鼻跟舌的识。那这里意思说，如果这个根就是他们的识的种子啊，那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就是这里讲的鼻跟舌，这个鼻跟舌这两个根应该就为欲界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们先说明一件事情，在色界，不在我们欲界这个状况、哦、那么欲界上面当然就是色界，色界又分四个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欲界算我们通常说三界九地，那么欲界算第一个地， 欲界整个算第一个地。那么色界有四禅，就刚讲了初禅、二禅、三，每一个就算一个地、哦、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呢，那么鼻跟舌啊，我们这里是这样的，鼻跟舌呢这两种根呢、啊、它一般来讲，正确来讲是就是刚刚讲那个色欲界当然有了、哦、色界也有的，色界也有这个鼻跟舌。好，那先明白这一点。那这里的意思说呢，如果鼻跟舌的根就是鼻跟舌的事的种子的话呢，那会导致一个结果，就是鼻跟舌只能在欲界，鼻跟舌啊，就是说只有欲界的众生才能有鼻跟舌这两种根，这个色界以上都不可以有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我看看呢，那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想想看，但是先看到第四行啊，或因恶事通色界系，这个是倒过来说的。先讲是，因为鼻跟舌的根啊，如果就是鼻跟舌的事的种子，那么就是说你有根呢、啊，就会产生这个事，因为它是它的种子，有这个种子必然会产生这个事啊。所以倒过来说呢，鼻跟舌这两种事啊，必须是通色界系。那当然这个是不对的，就是色界里面呢没有这个我看看啊，应该没有舌了，主要是没有舌的这个事，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刚刚这句话是分两半的哈，后一半就是说呢，因为你有鼻跟舌这个根的话呢，那一定要产生它的事啊。那就是说实际上在色界是没有的，就是说那个只有其中一，只中这两个是只有其中有一种，其中一个没有。那可是因为它有这个根啊，色界是有这两个根啊，但是呢它只有一个是。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根就是它的种子，既然根就是种子，那有根就必须产生事，所以他就要这两个事，两个事变成在色界都要有。当然那这是不对的，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说许呢便具与圣教相违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么就我刚讲这里他这第四项的这个反驳呢，扣紧了这个，如果它是根就是种子啊，那因为有种子必然会产生这个事的活动，所以呢你有它有鼻跟舌的根，那就一定会产生鼻跟舌的事。可是呢色界呢是有这个根没有错，有这两个根，可是它只有其中的一种事，就是没有舌事啊，它有鼻事。色界以上的众生呢，他还有鼻识，他也有舌根，可是因为舌根呢没有对象，没有舌头的对象，所以他没有舌的事，就这样子。因为还有鼻，因为还有出怒息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他前面那一段说呢，则因舌鼻跟舌为欲界系，这是不对的，不对的。因为刚刚讲说刚刚讲说这个鼻跟舌啊，色界也有的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以上这是第四项哈、哦、第四项还没完，刚刚是讲鼻跟舌这两个根，还有另外还有三个根。第四行下面哈、哦、第四行还有另外还有三个根。第四行下面说呢，眼耳身这三个根啊，如果这三个根呢就是他们这三个的事的种子，眼耳身啊就是这眼耳身的事的种子，会导致什么结果？二地五地为难亦然。这句话是跟他前面那一句话是相关联进来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二地五地为难啊？依然， 他的困难就是他的错误啊，跟前面的一样，这个眼耳身这三个根啊，正确的来说，他当然那个欲界一定有了齁，那么色界呢，二谛，二谛指的就是欲界还有初禅，这样叫做二谛，这两个谛就是欲界这第一个谛还有第二个谛，就是初禅。在初禅的时候呢，有眼根，有耳根，也有身根，没有问题，都有的。那么另外就是他五谛，五谛就是一直从初禅到四禅统统包括进来。这个问这个的问题一样的，就是说刚刚讲的他真正的句子呢被省略掉，他真正的句子应该跟前面一样，就是说如果眼耳身的根就是他们的种子啊，那就是会导致两个可能，两个错误，就是说会变成说眼耳身啊只能在欲界跟初禅，这个叫二谛为难，这样子。然后那个五谛就是刚刚讲的说，如果他们这个三个根就是他的三个识的种子啊，那因为是种子就必须要有这个识的活动啊，实际上呢这个到了四禅啊是没有的，他没有这个识的活动，他没有这个耳识的活动，没有眼识的活动。好，那是这样的，他还是有根，就刚刚讲的，就是这个如果这三个根就是他的识啊，导致的困难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这三个根啊只局限在二谛，这是他的错误的一种可能。第二种错误就是说变成了一直到五谛啊都要有这样的事，那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事的。这个比方说刚刚讲那个一直到四禅啊，他们是有这个根的，可是没有事，有身根，有眼根，有耳根，可是没有事，没有眼事，没有耳事，没有身事。为什么到了四禅没有身事？因为连那个呼吸都中断了，连呼吸都中断了，所以他没有这一个事的啊，或者说他有身事，可是没有眼事跟耳事。总之就是刚刚讲的，不是太窄呢，就是太宽。这二谛就是他太窄，那五谛就是太宽。总之第四项的反驳就是有这样的情形。针对这五根又分两大类，那我们这个部分呢，在成为诗人啊，没有通盘的解释这些根的状况，这些根啊是啊在什么地啊，这个要仔细看俱舍论才会有详细说明，我们大致上这样了解就可以。那看第五行下面啊，这是他第五个反驳，又五事种，既通善恶，因五色根啊非为无忌。一样，这个是扣紧刚刚讲的，如果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么正确的来说，我们都知道前五识的种子啊是通善恶的，就是它也可能善也可能恶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他们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会导致这个结果，就是五色根就不是无忌的。正确来说，前五根是无忌，前五根必然只是无忌，就是没有善也没有恶，你不能够分辨明白的说它是善是恶。这个眼耳鼻舌身根啊，这个根本身你不能说它善是恶，它根本身就是无忌。问题是这里讲了，如果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那因为前五识的种子正确来说是有善有恶的，这样就跟正确的来说的前五根的 无忌这个性质就冲突了。所以说 会变成前五色根，就不是必然是无忌这样子的意思。这是他第五相的反驳。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也明白，前五识的种子啊，因为前五识还是可以说有善有恶的。比方说这个眼睛看人的时候，眼睛瞪瞪大大的，哦，或者眼睛含着好像一种有贪或者有嗔的心智啊，所以可见这个前五识还是有善有恶的。所以前五识的种子也可能有善有恶。啊，这样子，它不一定善，也不一定恶啊，就通的，可能善，可能恶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是第五个反驳。第六项反驳呢，又五四种无执受色。正确来说，这个五前五四的种子啊，是怎么样呢？没有执受，它属于这种性质。没有执受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个前五识的种子本身，这个种子本身不能去执受什么东西啊，不能去执受什么东西。哦，好，那问题是，如果根据第一家认为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，那就有冲突了。他说呢，五根一因非有执受。总而言之，前五根如果是前五识的种子，它的性质啊，那就要迁就，就要变成前五识的种子的性质。那实际上这不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前五根的性质其实跟这个种子性质其实不同的。因为正确来说，前五根呢，是有执受，前五根是有执受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种子是不能执受，可是根是可以有执受的。这个有什么？有第一，它是可以被执受，它也可以执受。这个执受这两个字啊，我记得书籍啊什么地方有说明。这个是两个，它把它解释成两个意思：执然后有受，就是有了执之后呢，能够产生受。这个是这个意思的。能够引身受，不是他本身有受。这前五根呢，有了这个活动的，因为跟他活动之后有了对象嘛。那么有了对象之后呢，当然就是可以引发这个后来的这个事的受。这个是这里讲的执受的意思。就五根是有执受的，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哦，但是那个正确来说，五识的种子那是没有这个作用。那么如果如他们那样说的，五根就是五识的种子，那五根就要变成，就是说这里讲了非有执受，非有执受就是没有执受了，就五根就要变成没有执受，那当然这是不对的，不正确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半段我们休息几分钟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进行今天的下半段。这个部分其实都不是很重要跟很难啊，这个只是这个论师互相之间呢有这些见解上的不同，只要耐心的慢慢看可以看得懂。另外多参考书籍，多参考像于林波老居士的说明，会比较容易，比较通畅一点。好，那刚刚是把第六项讲了，那现在是161页倒数第五行的下面，这是第七项。又五色根若五四种，一样的，就如果五色根就是五四的种子啊，会导致什么结果呢？因异四种即是莫那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它的演绎是呢，彼以五根为同法故。这个是说，如果五色的根就是五识的种子，那么异识的这个异识应该只是第六意识，那就会导致第六意识的种子就是莫那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呢，他们都是以五根为同法， 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有个关系啊，就是五四前五四的活动，前五跟第六意识，还有前五跟第也都有一个都有一种关系就对了。这个关系我们下面看就知道。总之，彼以五根为同法，就是他们第六识跟第七识哈，都跟五根有一种关系，这样子的。好，这我们不用解释太多，到这样知道就可以。接下来第八个，又于伽论说，眼等识皆具三一。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这是说的对啊。于伽论说哈，前五识哈，眼等识指前五识，前五识都必须要有三种一，就刚刚讲的这个因缘一、具有一，还有什么一啊？啊，等无间缘那个什么一啊？开导一啊，好，就是需要三个，都三个都要。好，那么。若五色根即五四种，一但因二。这个字面上很容易很明白，就是于是说要有三种一嘛。那如果五色根就是五四的种子，那当然这个其中的一个那个一啊就没有了，就是一就变成两个，就变成只有两种一。这样子就是当然就刚刚讲的这个具有一就没有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一只剩下两个，就变成只有因缘一跟开导一。这样，那当然这是不对的。这是第八项齁。再来第九项，又诸圣教说，眼等根皆通现种。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现跟种中间有没有打个顿号。我们发给你们的那个讲义啊，现跟种中间要打个顿号哦，就是眼等根前五根啊，前五根呢通现行，也通它的种子啊，哦，然后呢执为是种，执为是种这四个字就是指对方啊，就指第一家，他们执着前五根是这个前五识的种子。就是这里讲了执为是种，那么上面是说呢，眼等根通现跟种，现当然指前五识的现行，或者是前五识的种子，他们有这样的关系啊。但是第一家执着，就是说必然只是种子，那么便于一切圣教相为，这样子，这个很简单。那么因为前五根跟前五识的现行有关联，然后前五根跟前五识的种子也有关联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九第十啊，最后一行，有必如前所说过难，彭复彼之，复转就言。这是说呢，有人要为了要避开刚刚提的这一些责难，结果呢就是替他们来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。他们怎么说呢？复转就言，他们说了，一熟识中能感五识，162页，能感五识真上业种，名五色根，非作因缘生五识种。好，我们先说，就是有人这样子的来帮第一家说话，他们提出这样的看法。一熟识里面齁，那里面呢能够感前五识的这个真上的业的种子，这个才叫做五色根啊。那么他不是，就是说不是指那个能够作为前五识的因缘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比如不是做这个因缘，然后当然也就不是要直接生五识的种子， 总之他是把五色根呢作为种子的这个说法齁、哦、转个弯，转成真上业的种子，不是因缘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他们认为这样子的话呢，善福恶送，妙福恶送，善顺于且，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呢就符合刚刚他们提的两个颂文，唯识二字颂还有这个观所缘缘，然后也跟瑜伽师利论所说的就没有冲突了。好，第二行呢又我们又对他加以反驳，这个反驳又很多啊，彼有虚言都无实意，就是他刚刚这样的一个解救方法通通都是不合也不合理啊。然后呢那我们来提出这个地方是这样说的齁，那就是这个地方连同第二家的看法也看看呢，就是这个彼有虚言都无实意啊，这个是第二家的看法，还是这个素寂跟佐伯先生认为这个还是第二家，对于第一家的反驳。那他这个反驳也有十种啊，还是有十种，你们看看佐伯先生那个地方就知道这还是有十种，但是都很简略，我们念一下。彼有虚言都无实意啊，然后呢这个因五色根非无己故啊，又比因非唯有之受，这个跟我们前面讲了有些重复啊，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说呢，五色根啊第一个责难会导致什么错误的结果，第一个就是说五色根啊就应该变成不是无己，五色根变成不是无己，那实际上五色根是无己、哦、你 要明白五色根正确来讲它是无己的、哦、那这里只是直接的讲它的错误啊，它的错误会变成五色根不是无己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又比因非唯有之受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就是刚刚讲他前面提的那个呢要一一跟他对起来，这是在讲执受的地方，讲这个执受的地方是讲那个五根啊。我们刚刚才念过了，就是说五根正确的是有执受的，前五根啊正确是有执受啊，这相应于第六，对，第六这样子。